主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见我闻的福音第25章，奉献喜者若翰与圣殿。我看见杂加利亚、伊撒伯尔、玛利亚和撒母耳正从一辆马车下来，玛利亚的小驴系在马车的后面，玛利亚抱着小若翰，撒母耳牵着一只羔羊，手上并提着一个篮子，里面装有一只鸽子。他们将马车停放在马厩前，然后下车，这是去圣殿朝圣者的惯例。玛利亚找来了马厩的主人，问他是否知道在前一天或当天早晨有人从纳扎勒来。那矮小的老人回答，没有，夫人。玛利亚觉得奇怪，但没说什么。玛利亚请撒母耳照顾他的小驴，然后走进杂加利亚和伊撒伯尔身边，解释若瑟可能晚来的原因。他一定有要紧的事给耽误了，但他今天一定会赶来的。就从伊撒伯尔的手中接过孩子，他们一起走向圣殿。进入圣殿时，守卫向杂加利亚敬礼，司祭们也向他恭贺。他今天穿着司祭的衣服，光鲜夺目，由于做了父亲，显得特别高兴。他洋洋得意，真像一位祖宗。我想亚巴郎奉献伊撒格给天主时，也像他一样的喜悦。我见到这位新以色列人小若翰的奉献礼，及他母亲的娶节礼。这次的礼仪比奉献玛利亚的仪式更为壮观。可能是司祭们为同道的儿子庆祝，所以仪式上更加隆重。现场来了很多人，围着这几位妇女和婴儿，快乐地相聚在一起。还有些好奇的人走来，我听到他们议论纷纷。可能是玛利亚抱着婴儿，以为她是那孩子的母亲。有位妇女说，怎么可能？你们没有注意他已怀了身孕吗？这婴儿才出生几天，而她怀孕已好几个月了。另一人指出，只有她才像是这孩子的母亲，另外那位看起来年纪太大了，不可能做母亲，她也许是亲戚吧。我们跟着他们，看是谁猜得对。当他们发现是伊撒伯尔行娶节礼，并奉献小羔羊作为全燔祭和鸽子为赎罪祭时，全都大吃一惊。你看见了吗？他就是那孩子的母亲。不，是的。很多人都在低声议论着，还是不能相信。这时举行礼仪的司祭要求在场的人保持肃静。众人于是静默了一阵子。当他们看见伊撒伯尔骄傲且兴奋地抱着婴儿进入圣殿，将孩子奉献给天主时，他们又开始大声喧哗，就是他，都是母亲奉献孩子的，这是何等的奇迹啊。这个孩子赐给一位年老的妇女，她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这可能是什么征兆？有一位刚到，还在喘个不停地说，你们不知道吗？他是杂加利亚的儿子，亚郎家族的司祭，他在圣所内献香的时候曾经变成了哑巴，那真是一个奇迹，现在他又能说话了，他儿子的出生解开了他的舌结。 不知道是什么神灵向他说了话，使他的舌头瘫痪，好让他在天主的奥秘上保持缄默。那真是一个奇迹，扎加利亚到底知道哪些奥秘？他的儿子会不会是以色列所期待的墨西亚？他出生在犹大，不在白冷，也不是由童贞女诞生，他不可能是墨西亚。那他可能是谁呢？答案保留在天主的沉默中，群众的好奇和疑问并未获得解答。礼仪结束之后，所有的司机都过来恭贺母子，只有玛利亚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更好说，当其他人见到她已怀孕，几乎都是不屑一顾地避开了。当礼仪结束后，来宾相继离去，玛利亚走进马厩附近，看看若瑟是否来到。由于不见他的踪影，玛利亚显得有些沮丧。伊莎伯尔着急地和玛利亚说，我们可以等到中午，若再晚我们就一定得走，我们必须在入夜以前赶回家，这孩子还太小，不能在路上过夜。玛利亚平静而难过地说，我会留在圣殿的院落里，或者去找我的老师，我还没决定，但我会想法子。扎加利亚提出建议，大伙儿都接受了。我们到宰波德的亲戚家，若瑟一定会去那里找你。如果他没来，很容易找个人陪你回加里勒亚，因为这家人经常和哥奈撒勒的渔夫来往。他们牵着小驴来到宰波德的亲戚家，事实上就在四个月前，若瑟和玛利亚曾住过这里。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若瑟仍然没有出现。玛利亚为了掩饰自己的忧虑，专心照顾着婴儿，一伙人都看得出她在担心。由于天气很热，每个人都在流汗，玛利亚还是披着外氅，小心地隐藏她怀孕的身段。外面有人用力地敲门，玛利亚听到声音松了一口气，脸上立刻浮出了笑容，若瑟终于出现。玛利亚抢先走向若瑟，若瑟问候她说，玛利亚，愿天主降福你。若瑟，愿天主也降福你，感谢天主，你终于来了。扎加利亚和伊莎伯尔都在这里，为了赶在入夜以前到家，他们已经要准备回去了。替你捎信的人到纳泽勒时，我正在加纳工作，前晚我才得知了消息，就立刻动身。虽然没有在路上停留，可是因为小驴的铁蹄掉了一只，所以还是来晚了，请原谅我。应当是我要请你原谅，我离开纳扎勒那么长的一段时间，是因为他们希望我能够住在那里，我答应了，所以就一直待到现在。你做得很好，孩子呢？他们进了房间，伊莎伯尔正在给若翰喂奶，准备启程。孩子长得健康强壮，若瑟恭贺了他们。伊莎伯尔将小若翰从怀里拉出，想让若瑟看看。孩子离开了母奶，踢着小脚抗议喊叫，一伙人都笑开了。这时宰波德的亲戚端出新鲜的水果、羊奶、面包和一大盘鱼招待客人，看到小若翰可爱的模样，也跟着凑热闹参与他们的行列。玛利亚安静地坐在角落，双手放在大衣里，她喝了一杯羊奶，吃了一串葡萄和一些面包，很少开口说话和走动，只是带着一种不安与难过的眼神注视若瑟。若瑟一直在注意着她，过了一会儿便弯腰问她说，你累了还是不舒服？你看起来有些苍白。我只是舍不得离开小若翰，从他出生以来，我就把他抱在怀里，我很喜欢他。 若瑟没有继续再追问。分手的时间到了，马车已经停在门口，表姐妹热情地相互拥抱，玛利亚重复地亲吻着孩子，再将她交还给已经坐在车上的伊莎伯尔。紧接着她去向扎加利亚告别，并跪在司机面前请求他降服。当他下跪时，他的外氅从肩膀滑落，全身暴露在午后的阳光下。我不知道若瑟是否注意到玛利亚的身材，因为这一刻他正专心地和伊莎伯尔话别。接着马车开动了，若瑟和玛利亚重新回到屋里，玛利亚坐在阴暗的角落。若瑟说，如果你不介意夜间旅行，我建议我们黄昏出发，因为白天实在太热，晚上比较凉快和宁静。我是完全为你着想，我不希望你中暑，在灼热的阳光下走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可是你……就照你的意思，若瑟，我想夜间旅行会比较好。你家的房屋和果园已经整理好了，所有的花都开得非常美丽茂盛，葡萄树、苹果树和无花果树也结实累累，在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哪些树能结出这么多的果子，还有石榴树的枝子也挂满了许多成熟的果实，所以我搭了一个支架来撑住它。而橄榄树，今年你可以存放大量的橄榄油，因为它奇妙地开了很多花，没有一朵掉下来，所有的花都结了小橄榄果，当它们成熟时，那棵树就像布满了黑珍珠一样。你的果园是全纳扎勒最美的，你的亲戚也都觉得很稀奇，阿尔菲还说这真是一个奇迹。这是你工作的成果啊？不，我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照顾不了那些树，只给他们浇了一点水。你知道吗，我在靠近小山洞的附近挖了一个蓄水池，再从玛蒂亚的橄榄树园的上边找到了水源，我挖了一条沟渠直接引进到蓄水池里，当水流进来时，灿灿的水声像竖琴在歌唱，水泉清澈又丰沛，这样你就不必到外面去提水了，因为我实在不忍心见你到村子里去提水，很吃力地带着沉重的水罐回来。若瑟，谢谢你，你真好。现在他们两人都沉静了下来，好像有些疲惫，若瑟开始打瞌睡，玛利亚在祈祷。黄昏已近，主人一定要他们先吃点东西才上路。若瑟吃了些面包和鱼，玛利亚只吃了一点水果和喝了杯牛奶就动身出发。若瑟把玛利亚的小箱绑在自己的驴鞍上，就像当初他们来耶路撒冷的情况一样，在玛利亚骑驴之前，若瑟先查看他的鞍子是否稳固。我发现在玛利亚坐上了鞍座时，若瑟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话。他们动身的时候，天上已有些群星在天空中闪跃。他们急忙往城门走去，希望能在城门还没有关上之前离开。当他们出了城以后，便由大道直奔加利略亚。这时天空已布满了星辰，在寂静的乡下只有几只夜莺在鸣唱，和两头驴子的铁蹄声在回响。玛利亚说，今天是圣周四的前夕，也许有人认为这神事在此很不妥当，然而你这深爱耶稣的人，对他被钉死的痛苦，你所感受的悲痛总是无法忘怀，现在有一个甜蜜的神事又有何妨？就好像温热来自火焰，火虽仍然存在，但它温热已经不是火了。 火焰乃是火，不是散布在他四周的温热。没有任何幸福或宁静的神事能把你心中的悲痛除掉，你该视它为唯一珍贵的东西，要比你自己的生命更为宝贵，因为它是天主赐给信仰他儿子的人最大的恩惠。再说，我给你这宁静的神事和本周的纪念是很和谐的。啊，我的若瑟已开始了他的苦难。苦难是源自耶路撒冷，当他注意到我的外表有了变化，这痛苦持续了好几天，正巧与耶稣和我的苦难的长短一样。在精神上，他所承受的痛苦并不比我们少，只因为我敬佩的圣德才会被包容得那么有尊严和秘密，致使这件事经过了多少世纪都鲜为人知。啊，这是我们第一次的苦难，谁能够了解在我们内心深处只有默默的忍受而不可说出的煎熬是多么的苦涩，谁又能够了解我的痛苦有多么的大？当我觉察到上天还没有俯听我的祈祷，没有让若瑟知道在我身上所发生的奥迹，我所以了解他尚未明白，是因为他还是照常的对我表示尊敬。如果他已知道我所怀孕的是天主圣言，他会立刻朝拜临在我胎中的圣言，他一定以崇拜天主的敬礼来朝拜他，而我也不会拒绝接受他的敬礼，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他。因他在我怀中，正如约柜里保存十诫的石板和器皿中所盛的玛纳，谁能衡量我对沮丧的挣扎有多大呢？因为我对天主援助的期望有落空的感受，给了我莫大的压力。我认为那是魔鬼的狂怒，使我感到怀疑的爪牙，正在我背后要抓住我的灵魂，阻止我祈祷。怀疑对灵魂而言是非常危险和要命的。怀疑引起绝望，让灵魂迈向死亡。你们应全力排除怀疑，免得灵魂失去天主而死亡，就是灵魂失去操信的生命。谁能确实无误地形容若瑟所受的痛苦呢？他的思想、他的挣扎和他的情感受到的伤害和折磨有多大？他像一只小船被卷在风暴，卷入对立的思想和种种考验的漩涡中，而使他深感痛苦。从表面看，他的妻子对他不忠，眼见自己的声誉及尊严在世人前几乎崩溃。为了他，若瑟发现外人指指点点蔑视他，所有的村民也都觉得他可怜。他觉得他对我的爱及尊重，面对这一切所发生的事已宣告消失。在这方面，他的圣德比我更高超明亮，我愿意一个敬佩的爱为他作证。因为我要你们爱我的若瑟，他是个有智慧、谨慎、善良和忍耐的人。他并不是与救赎奥迹没有关系，相反的却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他为了救赎的奥迹受尽了折磨和痛苦，而且牺牲耗尽了自己的一生。他奉献了生命和圣德，为给人类保全救世主的生命。倘若他不是这么具有圣德，他就会按照人性的做法控告我犯奸淫的罪，让我被石头砸死，而我因犯罪获得的儿子将与我一同上网。如果他不是这么有圣德，天主不会光照他，在那一次的考验中领导他。然而若瑟实在是个圣人，他纯净无瑕的灵魂完全生活在天主内， 他的爱德强而有力，就因他的爱德为你们保全了救世主的命，而没有向长老揭发控告我，也由于他快速的服从，肯放弃一切逃往埃及，因此才救了耶稣。若瑟的苦难就数字而言，虽然只有短短的三天，却折磨到了极限，而他的苦难也是我的苦难。我了解他的痛苦是由我而来，我却不能减轻他的苦痛，因为我必须服从天主的命令，他曾对我说不要作声。当我们回到纳扎勒，我看着他离开，他只简短地说了声再见。我注意到他的背弯了，就在短时间内人显得苍老了许多。每当黄昏，他不再一如往昔地来探望我。我的孩子们，我完全心碎了。我把自己单独地关在房里，在这房间里曾有天使的报喜及圣言的降生，每件事物都唤醒我甜蜜的回忆。这里的每样东西都使我联想到若瑟，他以完美的贞洁与我结婚。我必须战胜失望和撒旦暗中的挑逗，我必须继续怀着希望不断的祈祷。我应宽恕若瑟的猜疑及他内心的烦恼和易怒。我的孩子们，为了让天主来援助我们，使我们凡事顺利，就必须学习盼望、祈祷和宽恕。你们一定要忍受苦难，因为你们是罪有应得。我能教导你们如何克服，并如何使它化为喜乐。你们要有无限的盼望，完全信赖的祈祷。你们要宽恕为获得宽恕。我的孩子们，天主的宽恕是你们所希望得到的平安。